纪云一听说又有圣旨了，不由浑身一颤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口称罪臣纪云聆听圣谕。刘墉看了一眼惴惴不安的纪云，不快不慢地说，奉皇上口谕，着纪云即刻入养心殿觐见，钦此。纪云闻言一下子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真可谓刚刚醒过来又坠无里雾中。皇上召见罪臣并不稀奇，但是召见已经定罪发落过的罪臣却是前所未有的。饶是纪云满腹经纶，历尽沧桑，却是觉得越来越揣摩不透这位主子的心思了。愣怔了一阵子才想起来还没谢恩呢，急忙又磕了个头说，罪臣遵旨谢恩。刘墉笑吟吟的上前扶起纪云说，济公别胡思乱想的，我陪你进大内，今儿我一大早就进去了，皇上说你的处分旨意已经发出来了，临走前呢想再见你一面，没别的意思，家里人可以安心，刑部顺天府和步军统领衙门的人这就撤回去了，家产已经有旨发还。纪云一边听一边琢磨，心里懵懵懂懂的，想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就连刘墉后边的话他都没听清楚。坐上刘墉的大轿到紫禁城西华门，过隆宗门，直到军机处，纪云都是呆呆的，就像傻子进城又像梦游人似的。有人跟刘墉说话呢，他就傻愣愣的站在一边听，有人施礼他也跟着点头搭讪呆笑。来到乾清门广场上，一阵凉风袭来，他才醒悟过来，自己这是又来到了红墙宫阙之中啊，自己对这里是再熟悉不过了，二十多年来每天都要来往穿梭于其中，此刻却突然觉得这里是那么陌生，总共不过七八天没来了，就好像自己离开了好长时间似的。正思量着呢，一眼看见八阿哥永璇、十五阿哥永言一边走一边说着什么从永巷里出来了，于敏中、和珅也都从军机处房过来寒暄，纪云急忙向永璇兄弟磕头请安，罪臣。刚说了这么一句，永言就笑着摆摆手说，嗨，得了，这话呀你留着跟万岁爷说去吧，你就要走远道了，回头叫人到我府里去，有一头好走骡送给你呢。永璇呢，平常和纪云开玩笑惯了的，笑着说，哎呦，这才几天不见呢，怎么就变了个人似的，瞧着呆头呆脑的。我说，哎哎，别这么丧魂落魄的好不好，哎，你可得记着啊，还欠我一幅字儿呢，哎，趁你没走啊，赶紧给我写好。纪云情知事态有所好转，随即放了心，也笑着说，哎，怕是伺候不了爷们喽，怎么能不落魄呢，没变成呆鸟啊就不错了。说着话见卜里从永巷口出来，这才止住了说笑，一边跟着卜里往养心殿走，一边打着奏对符稿。乾隆今天好像心情不错，正在院子里散步呢，见纪云一身灰布袍褂跟着卜里进了垂花门，便停住了脚，笑着说，是纪云呐，哈哈，久违了。
皇上，
纪云一下子跪伏在地，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，酸甜苦辣麻酥咸一起涌上心头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哽咽了。
皇上，罪臣该死，罪臣辜负了皇上的恩典，万没想到臣罪孽至深，临行前还能见皇上一面，罪臣就是死在西域塞外也心无遗憾了。
乾隆今天见了纪云也觉得吃惊，眼见的一个诙谐多智、才华横溢的古宫大臣，前后十来天的光景就憔悴到如此地步，好像突然老了十年似的，也不禁悚然动容。凝神看了他一会儿，长长舒了一口气说：哎，进暖阁说话吧。
是。
纪云又磕了个头，起身随乾隆进了东暖阁。乾隆一如既往坐在榻上，见纪云诚惶诚恐跪在阁栅前，脸带泪痕，便吩咐一声：起来那边屋子上坐吧，朕有些话要问，有些话要吩咐。
是。
纪云起身小心翼翼地坐下，接过太监递来的毛巾擦了擦眼角，低头说：
罪臣聆听皇上教诲。
乾隆却轻松地一笑说：嗨，打起精神来嘛，看你平常学问质量，读你的书，觉得你还是很有阅历的，怎么也这么不禁折腾啊？听说家下奴才也很不安分，恐怕外头同僚也有墙倒众人推的势头，这都平常的很嘛，没想到你竟是个银样辣枪头。纪云原本是硬着头皮准备挨他一顿劈雷闪电训斥的，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待遇，真有点受宠若惊了，心中一喜一悲，一惊一颤的，脸上的表情也是似哭似笑的。
罪臣虽然言行不谨，但怎敢不敬畏天威，雷霆震怒之下不知畏惧，那是嚣张之臣。
这几天罪臣闭门思过，追随主上数十年，没有寸功微劳，反而行为不检，为皇上增忧，为人臣到这一步真是百死莫赎。至于世态炎凉，其中的况味局内人自己知晓，昔日高士奇获罪，门上春联写着勘破世情惊破胆，实是世事寒透心，今日亲身经历感慨万千，但罪臣获罪于天，不敢以炎凉二字辨人是非，是天假于人，使臣受贤赎过，不能以炎凉罪人。
乾隆默默点了点头，捧着茶杯出了一会儿神，突然问：
纪云呐，你今年多少岁数了？朕记得是51。
纪云不知道乾隆为什么突然问自己的年龄，愣怔了一下才说：回皇上，臣生于雍正二年，今年犬马齿52岁。
哦，你说的是虚岁，身子骨还能支撑的？
纪云迅速瞟了乾隆一眼，急忙又低下了头说：臣一向体气强健，文之外不务劳心，不善酒，唯有嗜烟而已，身子骨还好。
这就好，一来呢，你是自翰林入为军机，没有做过地方官，军务政务都是打奏折文牍上知见的，所以值四库书房，管礼部，终究是个秀才而已。二来你有罪，朝廷有制度，朕也不能以私回护，朕征询几位大臣，大臣的意见，你有欺君之罪，以这罪名发往布衣，10个纪云也死了。但是你追随朕几十年了，朝夕相处，朕是深深知道你的，一是不擅权，没有恃宠骄纵专横跋扈的事，也不结党营私，狼一群狗一伙的造势力，仗着朕器重厚爱，放荡不羁，言语轻佻，偶有失检是有的，但欺君的心你不敢，也没有。
这就有可恕之情。原本呢，福康安要你，但朕想他要去打金川，又要进打箭炉，那个地方烟瘴严重，气候太差，敌情又错综复杂，怕有什么闪失，所以呢又发旨问赵慧海兰察，他们的回奏昨天晚上才到，都说要好生安置你，因此今天凌晨就发了旨意给你。那里虽然远，人情却好，朕想赵慧海兰察是绝对不会作践你的，要是发到别的府州，下头那起子龌龊官狗眼看人低，不明底细，错会了意，稀图成旨，什么样的罪名给你捏造不出来呀，那才真是让你百口莫辩，万劫难复呢。就到西边去吧，离着京城远远的，有的地方看着好，但却隐含着祸患，前线看似危险，借据三国里的话说，虽在虎口，安如泰山呐。你说是不是啊？纪云听了乾隆这番话，娓娓道来，如对家人，而且处处替自己着想，胸中多天的郁闷一扫而光，感念之情油然而生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他怕军前失仪，强忍着没敢放声，双手捂着脸，浑身颤抖着不能自已，哽咽着说：皇上，臣真不知说什么好了，皇上一片缱绻爱护之情，纪云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万一呀，皇上。乾隆也不知道是被纪云的情绪感染了，还是被自己的话感动的，眼眶也湿润了，一边擦了把眼泪一边说：好了好了，你明白就好。说到这儿，不知想起了什么，忽然又扑哧一笑说：海兰察奏得有趣，说纪云是个吃肉肚子，我听师爷说过，食肉者鄙，看来这回可要鄙一回了。我支起羊肉锅等他，准保囊嗓他个狗。他把够啊写成了狗，哈哈哈哈，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。哎，好啦，朕还要见人，你这就回去预备预备，就上路吧。京城还有你那么多朋友，家里尽可放心。纪元听了海兰察的事儿，也是破涕一笑，起身叩辞。刚刚站起来，乾隆又把他给叫住了。哎，慢着，还有一件事儿想问你，卢建曾获罪的事儿，朕料想一定是你预先给他通风报信了，但是查抄卢府竟是一点证据都没有，你到底是怎样把信儿报给他的？这纪云脸一红说：他回皇上，臣确实没给他写过半个字的书信，当时情势危急，臣用空信封包了一点茶叶和一撮盐给他，他一看就知道这是皇上要查他的盐茶亏空了。话没说完，乾隆已是哈哈大笑，指点着纪云说：哈哈哈哈，你这个人呐，净耍小聪明，你天天都能见到朕，若是如实回奏，代为请罪，哪来那么大的事儿呢？回去写信给卢建曾，让他好好服罪，退赔银子，朕也是要加恩的。
是，臣谢恩。
乾隆看着纪云的背影，默默地摇了摇头。因为见王仁抱着老高的一摞子奏折进来，就问他：那是什么？军机处送来的吗？王仁把奏折小心翼翼地放在案子上，打签施礼说：回主子话， 是各省地来的折子，都没写劫掠。奴才刚才去给老佛爷送金刚经，回来的时候打军机处门口路过，高云从在那儿取密奏折子匣子呢。这些奏折太多，一个人搬不完，何大人呢就让奴才给带过来了，他说他也立刻就进来的。乾隆一边听一边信手翻着这些折子，随便问了一句，都有谁在老佛爷那儿呢？王仁见乾隆有兴趣问自己话，高兴的满脸放光，陪着笑说，回主子话，有定安老太妃、汪主、十七老福晋还有荣主都在。奴才进去的时候啊，正好二十四福晋刚刚出来，还有赵慧夫人、海兰察夫人，一大群人陪着老佛爷讲姻缘说笑话，热闹得不得了。后来和珅夫人也进去了，大家凑趣说笑，老佛爷一高兴赏了和珅家一柄如意，别人有的赏香炉扇子什么的，老佛爷开心着呢。乾隆正在看福康安的奏章呢，听见这话抬起头来问，哦，还赏了和珅家的，平白无故的为什么呢？回主子，是这么回事，定安老太妃说起轮回转世，说起何大人的长相，说他好像前辈子是个女人，办事也像个满洲姑奶奶，瞧着好面熟的。秦妹妹就说，何大人长得跟前头死了的锦霞一模一样，只是一个是男一个是女罢了，说不定和珅大人还真是锦霞托生的呢。太后老佛爷一下子想起来了，说可怜劲儿的果然不错，第一次见和珅我就说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，现在想想真是跟锦霞长得一模一样。哎，没想到这孩子这么痴心，转轮变成和珅又来伺候皇帝了，怪不得他主子那么疼他重用他。忙着叫秦妹妹去中翠宫上香，可可的和珅夫人就进来给老佛爷请安了，大家就没再说轮回转世的话，又说笑了一阵子，太后老佛爷就赏了这些东西。奴才猜想老佛爷八成是为了这点子念想。一听到和珅是锦霞转世投胎的话，乾隆不由心中怦然一动，顿时呆住了。不错，他和锦霞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嘛。也许呀，在潜意识里他早就这样想过，但也是模模糊糊的。他身为一国之尊，只尊孔孟，像这样转世脱胎的事儿，只有平常百姓才相信呢，所以他从来没有认真往这上头想过。今天竟然一语道破，再把锦霞和和珅的相貌往一起印叠一下，他已经是深信不疑了。这一刹那间，和珅脖子下那道嫣红的勒痕般的胎记，他女人般的举止谈吐，太后对他的轻视，以及自己对他那种一见如故的亲近感，还有承乾宫那个细雨蒙蒙的夜晚，偏殿中那断了的琴弦，那间悬着白绫碗套的宫室，还有锦霞那缕青丝，一齐浮现在眼前。他好像走进了梦幻里，眼前一会儿是锦霞，一会儿是和珅，一切都没有原因。这没有原因凑起来的远近亲疏就叫缘。他下意识的脱口而出，对，对呀，是你，果然是你，你毕竟又回来伺候朕了。王仁见他愣愣怔怔的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像是走神又像是发癔症，不由吓了一跳，一边小心翼翼的给他换茶，一边炸着胆子说，主子啊，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 乾隆一下子从遥远不着边际的遐想中回过神来，看看眼前的亡人和桌案上落得老高的折子，才知道自己是走神了，自失的一笑说：“没什么。”乾隆竭力排遣着这些荒诞不经的念头，拿起福康安的折子又继续看起来了。当看到福康安已经到了成都，与阁罗会商，准备点兵5000，3天后突袭大金川的时候，不由心中咯噔一声，提起笔来想要写什么，想想又放下笔了。事情明摆着的，福康安是想速战速决，而且还是先斩后奏。不错，那小沙洛奔是个昏聩淫乱之徒，趁其不备突然袭击可以一蹴而就。但是老沙洛奔与朝廷对峙，打打杀杀20多年，以傅恒之能尚且险些丧生草地，金川地势险峻，气候异常，福康安这么做是不是太冒险了呢？反过来又一想，如果不早定金川，直接进兵打建炉，如果西藏有变，退路被截断，那将又成了糜烂之局。他觉得福康安是有些冒失，但冒失的又不无道理。他又把阁罗的折子也拿出来参照着看，沉吟了片刻，终于提起笔来，在福康安的折子上这样批了起来：前奏及本折，俱以揽阅，参着阁罗奏议，卿之即刻进军，直驱而入，四属可行。且卿你3日进军，朕虽欲阻拦，恐已来不及矣。朕甚加而果断勇敢，而易于军事立顿，不无疑虑。卿奏中所云，所谓成事在天，谋事在人，决事不迟，一事不为，时至不宜，足见少壮大将军溃敌气概。然兵凶战危，侥幸于万一之心亦不当存，朕甚担心尔之无万全之策也。既已行之，朕切望早有回音。不管胜负如何，如实奏朕，切不可有半点欺瞒。讷亲张广嗣前车之鉴犹新，甚之戒之免之。写到这儿，他想了想，觉得还有些话要嘱咐，即使是战事不利，也要老老实实的奏报，可以增兵再战。但是想想说这些话呢又不吉利，还没出征呢就说败了如何如何，那算怎么一回事呢？想到福康安此刻身在前线，吉凶难卜，乾隆的心有点慌乱不安起来。他又扯过阁罗的折子，提起笔来想批几句什么，但是想想如今是说什么都晚了。这笔在空中悬的时间长了，一滴朱砂滴在了折子上，鲜红鲜红的，很是刺眼。乾隆顿时觉得不吉利，急忙塌了着鞋下了炕，对亡人说：“快擦干净了，烧掉它。”亡人忙不迭地答应着，还没到炕沿呢，和珅满面春风笑吟吟地进来了，熟练地磕头行礼说：“主子，海兰察送的人到了，奴才刚才去午门看过了，有已婚的，也有黄花闺女，个顶个标志着呢。”他兴奋的脸上放光，右手指着南边，兴高采烈的说着。可是忽然想起来，这是在乾隆面前奏事，急忙收敛了一些，语气也庄重起来了。主子，西域女子就是天生貌美，里边有不少还是贵族，很是端庄贤淑的。礼部的人说，这不同于战俘，该怎么发落，没有先例，得先请旨，奴才这就进来请皇上示下。